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。
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了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
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谨守圣经教导，持定救恩真理。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欢迎弟兄姐妹继续收听圣经学院的课程《救恩论》，我是林成。过去呢，我们谈过了关于拣选，谈到预定，我们也谈到拣选呢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固然预定是出于神的主权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拣选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乃是出于神的爱。是他在爱子里面拣选我们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拣选的里面，真的不是只有硬邦邦的是否被拣选或者是被弃绝，而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出于神的爱。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神的主权、神的拣选都是神主动的行为，那么人岂不是就没有任何的权利来回应？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或者是不传福音，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因为反正传了，有的人会信不信的人还是不信，那么这些岂不都在神的预定里面吗？那上次我们也谈到了，其实我们要从一个很正面的思想来看，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会拣选人，因为神他不愿意万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呢，更加的体会神的心意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进入今天的课程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主带领我们继续在救恩论这个课程里一起的来学习。主啊，愿你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。主啊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因此主，我们只有为着你这样救赎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课程的学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第八课里面呢，我们就要谈的是救赎的观念，救赎的观念。那么在整个圣经里面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成就十字架的这个救赎的功效。那么借着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才能够成全，或者说我们才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救赎的观念是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价，或者说一个替代的观念，替代的观念。在以赛亚书啊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的4到6节。以赛亚书53章的4到6节，这里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事实上是先知以赛亚在很早以前就预言基督的代赎，这位受死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，这个羊羔被杀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。所以基督的死呢，在基础的意义上是一个替代性的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无罪，一个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成为人，也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也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一个无瑕疵的人，在罪人的地位上代替我们，担当我们的罪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什么呢？是在罪人的地位上代替我们， 买赎了我们的罪，借着他的死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那么关于赎罪论呢、关于这一点救赎观点呢，我们有一些的说法哈。那么有一些错误的观点，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多谈，但是我们可以稍稍提一下。就是有人认为呢，这个早期教父啊，就是赎罪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是所谓的这个代赎，因为救赎是一个代替性的，所以这个观念是撒旦呢、把这个赎价交给撒旦。那么赋予撒旦的这个赎价的一个观点，他们是这样认定，他说基督的死呢是把这个代价付给撒旦，赎价来赎回我们这些原本在撒旦权势下的人。这个提倡者呢是早期教父的早期的教父厄里根。那么他们就认为啊，有一些的经文就认为在马太福音二十章，我们可以来看哈，二十章的二十八节吧，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哈。那么我想只是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分享。那么当我们学习救恩论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会听过这样的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啊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里。好，二十章的，我们看二十章的二十八节，二十章的二十八节这里说啊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里提到赎价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事实上这段经文并没有讲到赎价是给撒旦的。另外在马可福音，我们也可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，那如果你有圣经也请你和我翻开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，这里同样提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这里就出现这个赎价的问题。那么这个赎价的对象给谁呢？他们认为是撒旦，因为人是在被撒旦的捆绑之下。那基督受死的意义是神战胜了撒旦，那么从撒旦奴役的当中呢被释放出来。那么他认为呢，就是把这个赎价是给撒旦。那么早期教父啊，除了厄里根以外呢，这个奥古斯丁呢，他也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把赎价给了撒旦。那其实人犯罪是侵犯了神的圣洁。你注意，这个赎价不是给谁，这个赎价是为了止息神的愤怒，而不是给撒旦真正一个公价，更不是将人从撒旦手中给赎出来。那么我只是用一点时间呢来稍稍做一个解释。有一种所谓的说法，就是赋予撒旦的这个赎价啊，赋予撒旦的这个赎价。当然还有所谓的这种榜样说啦、神秘说、戏剧说等等。那么这些呢，我想你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再更加的来研究。但是呢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赎罪啊，它正确的意义是什么。赎罪的意义刚才我说是一种替代性的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那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。如果你有圣经呢，也请你翻开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。好，第五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哈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基督的死是一个替代性，他一次的受苦呢，就担当了全人类的罪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，我们也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第九章二十八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九章二十八节的经文说，像这样基督既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基督的献上担当了多人的罪，所以这个赎罪是一种替代，是一种担当的一种观念。那么这里呢，也有谈到两种不同的观点呢，就是谈到这个有限的救赎，还有无限的救赎。什么叫有限，什么叫无限呢？待会儿我们会来看啊。但是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这段经文， 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翻开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这一段的经文。好，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的经文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呢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那接下来保罗就谈到，没有任何的事情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来隔绝，这是神的恩典。那么有限的救赎，无限的救赎，特别我们提过在加尔文的观念，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，加尔文跟亚米念这两种就是提到了有限的救赎和无限的救赎。有限的救赎是指一些特定或者说个别的救赎，基督的救赎对象呢，是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群体。那这个各种人呢，你注意，不是指着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。但是无限的救赎，他们认为基督的死呢，只是对那些相信福音的人发生果效，但是救赎对每一个人都是有果效的。所以这个救赎呢，是指到信徒从罪中被释放。一方面呢，他是自由的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也是属基督的，是基督的奴隶。所以基督让我们在律法捆绑中的定罪中得自由，所以这个救赎呢，是透过代价啊来获得释放。那在有限救赎和无限救赎里面有一些的观点呢，无限的救赎是基督的死足以救全人类，但只是对有限的人有效。另外有限的救赎是基督的降世并不是带给全人类救恩，而是为这个被拣选者呢提供确实的救恩。那这是有限还有无限的救赎赎罪的一个观点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有一些的经文呢，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哈。提摩太前书4章10节，约翰一书2章2节，那这些经文呢，你都可以把它先抄写下来。那么提摩太前书4章10节，还有约翰一书的2章2节，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4章10节。提摩太前书4章10节，这里说，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所以不只是讲到万人的救主，但是提到信徒的救主，所以是谈到无限的救赎。那么这是谈到经文呢，是述说基督是世人赎价还有救主。那么也有认为这个万人呢，还有说信徒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，这些经文呢并不表示说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。还有一点呢，福音呢在这个无限的救赎里面，他们认为呢是全宇宙被宣告是根据基督的这个无限的救赎，基督的死是为了全人类都能够得到真正的福音，所以基督必须为全人类而死。但是呢，福音呢反对的观点就认为被拣选者遍及全世界，而且呢他们需要听见福音才能够得救，接受福音是在于顺服，所以并不是一种所谓无限的救赎。那么有限的救赎我们也提过这个支持反对的一些观点哈。那么有限的救赎他们认为呢，神只是为了他的子民，为了他的羊群，耶稣说这些门徒是他的朋友，使徒行传谈到他的教会哈，所以这些是有限的。而那些为基督为他而死的人呢，都是天父赐给他的，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37到40节那里说，凡到我这里来的都是父所给我的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并不是为那些天父没有赐给他的人而死，因此他的死也只是为了某些人。但是有限的救赎他也有一些弱点，也有一些观点，就是说这些经文呢并没有提到一个所谓有限的赎价，或者说只有一部分的人 被拣选也不是那么明显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。那基督的死是为全人类，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比只为每一个地理区域的某些人来说呢，可能是更有意义的。还有基督的死使人得拯救是完全可能，但实际上只有某些人得救，所以这些呢都是有限的一些观念。所以无限有限也好，这些都是啊圣经的一些经文根据。但是我再说，无论我们同意或者赞同反对，但弟兄姐妹，这些观点呢都是提供我们在对救恩的里面呢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再来谈救赎的一个结果。
救恩的神学，重生的真理，归正的教义，成圣的功夫，信徒的坚韧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程牧师主讲。
好，欢迎你回到救恩论。刚才我们谈到有限的救赎还有无限的救赎。简单的说呢，有限就是指的特定或者是个别的救赎。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为着所有的人的。但是无限的救赎，简单的说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效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来悔改归向他。所以这个救赎是无限的，但是同样也是只有对那些相信福音的人才会发生果效。所以救赎呢，我再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无限的救赎里面，他们认定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果效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着每一个人而死的，而不是只是为着那些蒙拣选蒙救赎的人而死。那这是有限救赎无限救赎，我想这些观点呢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。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谈的就是救赎的结果呢，救赎带来一个结果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与神和好。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第一节的经文，第二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当然保罗在这里是讲到因信称义，是讲到蒙拯救得救赎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与神相合。在圣经里面特别谈到人是需要与神和好，这个和好呢就是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和好是强调一个与神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。那么你注意这个和好，圣经讲到和好的教义的时候，好像我们两个人吵架，我们需要和好。而和好呢，是指的这些我们有罪的人是需要与神和好的。换句话说，和好的对象是什么？和好的对象是神，我们需要跟神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。所以和好的意思是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好像有一首诗歌说，靠我主耶稣我们与神和好，靠我主耶稣我们与神和好。所以和好是什么？和好不是我们主动会去和好。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是我主动想到了说，哎呀，我得罪神，所以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希望求神赦免，我希望有求神来原谅。其实在救赎里面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，所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人有可能与神和好。但是呢，这个和好是由神主动发出的一个恩典邀请。你注意啊，这个和好不是我去主动想到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错了，所以我要来与你和好。不，人在罪恶的里面，人根本没有可能主动的要与神和好。而这个和好本身也是由于神 主动发出的这个恩典的邀请。所以和好的基础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和好的基础是建立在与基督的一个关系上，与基督的关系上。所以在和好里面有两方面呢，我们可以来思想。第一个是客观的和好。客观的和好是指到人呢、在相信耶稣基督以前，人就已经得到这个与神和好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和好怎么产生的呢？是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已经成就的事实。那这一点可能我们不容易理解，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是抵挡神的时候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救赎了我们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之所以蒙拯救啊，不是因为出于我们的行为，不是因为我们主动的知道了想要与神和好。所以保罗说，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已经借着十字架的死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。也就是说，在客观上他已经成就这个和好的事实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和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好像贿赂了神，或者我们奉献了一些东西，我们有机会与神和好。所以这是客观上的和好。也就是说，人在相信主，甚至在相信主之前，神已经主动的与人和好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不是人与神和好，是神主动与人和好。弟兄姐妹，你发现在所有的信仰里面，都是人要去找神，人要去用各样的方法，献祭也好，烧香也好，人要主动的去寻找神，因为人里面有一种所谓的愧疚感、罪恶感，人希望能够得到所谓的良心平安。那么人会有一个本能去寻求神，希望与神和好。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，人是没有办法与神和好，是神主动的来到我们的中间与人和好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客观的和好是指到我们在相信信主之前，甚至呢，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，神已经主动的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刚才我们说这个代赎代替的啊，无论你是赞同有限或者无限的救赎，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事实，代替性的救赎，它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但是单单有这个客观的和好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有一个主观的和好。什么叫主观的和好？主观的和好就是当人接受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与神和好了。那么人是和好的一个对象，你注意，今天人呢，才是一个和好的对象。和好呢，也是从人的角度去看。刚才我说啊，因着罪，人与神的关系断绝，人不认识神，人悖逆神，人犯罪抵挡神。所以神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神主动的与神和好。那么因为人在罪恶的里面，人不会有一个动力去想要与神和好。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当人接受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产生一个主观性的和好，就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所以人呢，才是一个和好的对象，神不是一个和好的对象。好，神没有问题，问题是出在人。所以和好，我们必须从人的角度去看。在旧约中间，你看，无论是这个祭司的献祭也好，犹太人犯罪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利未记，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这些献祭的这个过程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止息神的愤怒。好，止息神的愤怒，因着罪，人与神的关系断绝，所以人需要和好，人需要重新更新这种关系。好像刚才我们读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，因信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，与神和好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啊，我们看第十章，第十章的十一节、十二节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一节、十二节，保罗说：“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”这里谈到了因信称义，我们谈到了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人是需要与神和好。所以这种和好，这种关系才能够更新，才能够恢复。 而和好呢，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。所以在这个和好过程中，基督代替性的角色呢就很显明出来，就是他是一个挽回祭。基督的死、基督的代赎、基督的救赎是满足了神对人一切公义的要求。我在说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因为人的罪，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挽回祭。挽回祭的意思是基督的死满足了神对人一切公义的要求，透过基督的死，透过人相信耶稣基督，人与基督联合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被神所接纳，也免去了神的愤怒。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那里所说的，看啊，神的羔羊背负或者说担当世人罪孽的。约翰在那里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背负担当世人的罪孽。所以因为羔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，免去了神的愤怒。所以有几个概念很重要啊，最后我再提醒，就是神的愤怒要消除，神对罪的愤怒就要付上代价，但是人不可能付上这个代价，是不是？是神付上了这个补偿的代价，人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代价挽回神的愤怒，所以人没有办法付出，所以神呢就差基督满足这样的要求，除去了神原本对罪恶的愤怒，或者说这个挽回祭就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转移了神的愤怒，转移了神的愤怒。换句话说，挽回祭是什么？挽回祭是借着基督，让我们今天这个原本有罪的人代替了我们的罪，基督呢就满足了神对圣洁的要求，同时呢也转移了神原本对罪、对公义的这种愤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想到救赎的时候，我们更加的应该感恩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劝勉我们呢，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今天如果蒙受神的恩典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是那样一个真实的一个事实的话，保罗对信徒的劝勉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，或者说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是的，基督已经代替我们的罪，基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岂不应该更在生活中讨主的喜悦，脱离一切的罪吗？愿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，下一堂课呢，我们会继续谈福音的有效呼召，也非常欢迎你继续收听，再会。
我知道